我不想有这种感觉。努力不去想消极的想法，这会让人变得抑郁吗？这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牵强。研究显示，越是压抑消极情绪，人越可能变得抑郁。抑郁的人越是想摆脱痛苦的想法，就会变得越沮丧。维格纳的第一个思维压抑实验表明，这即使对健康的人也会有同样的效果。他要求被试者要么去想以前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情，要么不去想那些事情。当被试者感到压力或觉得烦乱的时候，不让他们去想那些伤心的事情，比让他们去想这些事情更容易让他们情绪消沉。另一个实验表明，人们试图摆脱自我批评的想法，我真失败，大家都觉得我愚蠢等等时，与坦率面对这种想法相比，他们的自尊心更容易受挫，情绪更容易变坏。即使当人们自认为已经摆脱了负面的想法，情况依旧如此。讽刺性反弹再次发挥了作用，试图压抑焦虑情绪也会事与愿违。例如，有人努力不去想痛苦的治疗过程，最后却感到了更加的焦虑，并不由自主地想到疼痛。在公开演讲之前，试图压抑自己的恐惧，不仅会让人更加焦虑，而且会让人心跳加快，因此演讲者更可能吹牛。人们努力地把想法挤出大脑，但身体仍然会接收到信息，正如压抑悲伤和自我批评的想法会让情绪变得更沮丧。研究显示，压抑思维会更加加重焦虑症的症状。你可能很难理解这些发现，因为它们和避开烦恼的常识正好相反。如果不去消除这些不好的想法，我们又该怎么做呢？正如我们下面要讨论的，如果想让自己远离精神痛苦，人们就需要与这些想法和平相处，而不是把它们推到一边。我出问题了。菲利普·格尔丁可能是你能见到的最开朗的神经学家，这并不是说他的神经学家不友好，但他们大多不会热情地拥抱走进实验室的人。格尔丁领导着斯坦福大学临床应用情感神经科学实验室，也就是说，他用自己关于大脑的知识去帮助那些受抑郁或焦虑折磨的人们。社交焦虑是人们在社交时产生的一种严重的害羞表现，看到格尔丁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对社交焦虑症感兴趣，但他的职业就是理解并治疗这种病症。参与他研究的人不只是在社交场合有点紧张，仅仅想到要和陌生人说话就可能让他们感到恐慌。想象一下自己赤身裸体，所有人都在对你指指点点，人们都在大声嘲笑你，你就能感受到那种噩梦般的感觉了。患有社交焦虑症的人感觉自己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这种噩梦里，他们常常害怕让自己难堪或被别人指指点点，但他们对自己的批评往往是最厉害的。他们通常被抑郁症折磨，大多数人会避开可能引起焦虑和自我怀疑的场合，如聚会、人群和公开演讲。因此，他们的生活圈子越变越小，即使是那些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，比如工作会议和打电话，都会让他们不知所措。格尔丁主要研究焦虑症者感到担忧时的大脑活动，他发现和一般人相比，有社交焦虑症的人更难控制自己的思想，这在他们的大脑中所体现感到担忧的时候，他们应急中心就会反应过度。 当格尔丁让他们改变想法时，他们的注意力控制系统却无法被有效的激活。借用韦格纳的思维控制理论，这就是像操作已经耗尽能量，却不能使他们的思想远离担忧。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有焦虑症的人会充满恐惧，他们努力摆脱担忧，却完全没有效果。社交焦虑症的传统疗法是通过挑战各种不好的想法，比如我出问题了，来消除焦虑。只有当人们相信不去想这种方法行得通时，这种疗法才有用。格尔丁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，他教那些社交焦虑症的患者观察并接受自己所有的想法和感受，即使是那些令人惊慌的想法和感受，甚至包括恐惧。这么做的目标不是摆脱焦虑和自我怀疑，而是培养患者的自信，让他们相信自己能应对这些困难的想法和感受。如果患者知道无需保护自己的内心感受，他们就能在外部世界找到更多的自由。当他们感到担忧时，格尔丁就引导他们去观察自己的想法，感受身体里的焦虑，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呼吸上。如果焦虑仍然存在，他就鼓励他们去想象那些想法和焦虑随着呼吸消散。他告诉患者，如果不和焦虑对抗，焦虑就会自然的离去。格尔丁是个神经学家，所以他对这种方法会如何改变大脑尤其感兴趣。在进行思维干预的前后，他把焦虑症患者置于核磁共振成像仪里，观察他们感到担忧时大脑的运作情况。即使对最平静的人，这种大脑扫描仪也可能引起焦虑和幽闭恐惧症。患者被要求平躺不动，头部放进大脑扫描仪中，同时为了防止患者移动头部或者说话，还得用牙可模型蜡把患者的嘴巴固定起来。包围患者头部的机器会发出像电钻一样有规律的嗡嗡声，这似乎还不够糟糕。随后患者还要对面前屏幕上显示的不同的句子做出反应，这些句子都和他们自己有关，比如我这个样子不好，别人觉得我很怪，我出问题了等等。当社交焦虑症患者思考这些语句时，格尔丁仔细观察他们大脑中两个区域的活动，其中一个区域和阅读理解有关，它会显示患者对每个句子的思考深度，另一个区域是应急中心，它会显示患者的恐慌程度。格尔丁对比了每个训练前后的大脑扫描结果，从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变化，在进行干预之后，脑部活动更多的出现在和视觉信息处理有关的区域中。与训练之前相比，社交焦虑症患者更关注自我批评的句子了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似乎是一次彻底的失败。不过也有一个例外，应急中心的活动也大幅减少了。即使焦虑症患者完全专注于消极想法，他们也没有以前那么烦恼了。大脑的这个变化为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好处。在进行干预之后，焦虑患者的焦虑程度总体上有所下降，他们在自我批评和担忧上花的时间也更少了。当他们不再与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对抗时，他们找到了更多的自由。意志力实验，忠于你的感受，但别相信你所有的想法。遇到烦恼的时候，不妨尝试一下格尔丁教授给患者的方法，关注自己的想法，而不是试着转移注意力。通常情况下， 最让人心烦的事都很相似，同样的担忧，同样的自我批评，同样的不堪回首。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？我真不相信我做了那个，我真笨。要是那件事发生了，我会做成某件事吗？这些想法会像脑海里的歌曲一样突然出现，他们不知从何而来，但一旦出现就无法摆脱。看着这些想法是不是很熟悉？他们都不是你需要相信的重要信息。接下来，把注意力转移到你的身体感受上，看看你是否会感觉紧张，心率或呼吸是否有变化，看看你的肠胃、胸腔、咽喉或其他身体的部位是否有感觉。一旦观察到这些想法和感觉，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呼吸上，感觉一下你是怎么吸气、呼气的。有时候，这些烦心的想法和感觉会随着呼吸自然消散，其他时候，他们将不停打断你对呼吸的关注。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，就把这些想法和感觉想象成飘过脑海和身体的浮云，不要停下呼吸，想象这些浮云不断的消散或飘过，把呼吸想象成一阵风，它毫不费力的将这些浮云吹散、吹走。你无需让这些想法离开，只需保持呼吸的感觉。注意，这种方法和相信或思考某个想法是不同的。不要抑制想法，接受它的存在，但不要相信它。你要接受的想法是，这些想法总是来来去去，你无法控制会出现什么想法，但你不必接受它的内容。换言之，你可以对自己说，好吧，那种想法又来了，又得心烦。不过，这就是思维的运作方式，它并不一定意味着什么。但不要对自己说，好吧，我想这是真的，我真是个糟糕的人，糟糕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，我想我要接受这一点。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于应对使人分心或心烦意乱的各种情绪，比如愤怒、嫉妒、焦虑或羞愧。在多次尝试这种方法以后，比较一下这么做的结果和努力摆脱心烦想法的情绪得到的结果，看看哪种方法更能给你带来内心的平静。不再愤怒的女儿。去年，瓦莱丽被各种事情折腾得精疲力尽。几年前，他的母亲被诊断患有早期老年痴呆症。现在，他的情况越来越糟糕，丧失记忆力的速度在加快。瓦莱丽上班时，母亲无法独自待在家中。瓦莱丽和家人决定把母亲送到长期护理所，尽管那里随时有医生、护士照顾，但瓦莱丽仍然觉得有责任每天去看望母亲，监督她的医疗看护情况。瓦莱丽的其他兄弟姐妹住的离护理所比较远，她的父亲也去世了，因此照顾母亲的责任就落到了她的肩上。这一切都让瓦莱丽愤怒不已，一方面是母亲身体患疾病，另一方面是她必须独自处理这一切。每次探望都让他沮丧，因为母亲的性情和记忆变得越来越无法预测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为自己的愤怒而感到愧疚。为消除疲劳、愤怒和愧疚，每天从护理所回家的路上，他都会去路边的杂货店买点东西来安慰一下自己。他会买很多的纸杯蛋糕、甜甜圈或其他看起来很好吃的点心，然后在停车场的车里把它们全部吃掉。他一直告诉自己，他正在经历这么多事情，这是他应得的。但实际上，他是想在回家前消除自己的负面情绪。 瓦莱丽担心，如果在每次探望母亲后不摆脱那些负面情绪，他就会被这些情绪彻底击败。如果他让自己看到这些情绪，他就可能无法自拔。不过，这些情绪已经让他无法抵抗了。因此，每次探望母亲之后，瓦莱丽都会坐在护理所外的长凳上做呼吸训练，并想象浮云。他让自己感受内疚和愤怒，然后把呼吸想象成一阵风，把这些乌云吹散。他想象感觉变得不那么沉重，不那么让人窒息。随着内疚和愤怒的消散，悲伤常常会浮现出来。这种感觉不会随着呼吸而去，但瓦莱丽发现，当他让自己感受悲伤时，他并不想把悲伤带走，他心里还有容纳悲伤的地方。最后，去杂货店买东西失去了吸引力，取而代之的是时时刻刻感受每天出现的情绪。瓦莱丽还把同样的态度带来了探望母亲的时候，他让自己感到挫败，而不是告诉自己不能对母亲生气了。这并未改变现状，但缓解了他的压力。当他试着不去摆脱自己的感觉时，他就能更好的照顾好自己和母亲了。无论是拖延症患者想摆脱焦虑，还是酗酒者想避免孤独，摆脱不好的感觉往往会导致自我毁灭的行为。挑战一下你的意志力，有没有什么你不想体验的感觉？如果你允许自己去体验，调节呼吸，并想象浮云，会发生什么事？